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圣经多次提醒基督徒要远离血素。很多基督徒以为血素是古代才有的东西，所以他们一点都不重视圣经的提醒。你又是否知道行血素在今天的教会里非常的普遍呢？究竟什么是血素呢？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在教会里蔓延呢？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讲道信息系列，遵行神的旨意的第六讲，题目是行神的旨意与行邪术。
在这一系列的信息中，我们在谈论一个很重要的题目，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在以往的几篇信息，我跟大家分享了有关遵行神的旨意的一些属灵原则。我也向大家指出，我们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遵行神的旨意。一种是真的遵行神的旨意，另一种是假的。真正的遵行神的旨意必须是发自内心，一生立志，不求自己的意思，专一遵行神的旨意。那么什么是假的遵行神的旨意呢？就是那种似是而非，表面上似乎很关心神的旨意，但内心里所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。今天我要更深入地去探讨这一点，我们如何才能够避免这种假的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必须掌握这两者的区别，只要有少许的偏差，后果就会非常严重。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经历，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时，就想到要寻求神的意思，或者寻求天意，看看该如何解决。就算聪明绝顶的诸葛亮也不例外，他也经常寻求天意来帮助他做决定。但你记得我说过有两种寻求神旨意的态度，一种是正确的，另一种是错误的。比如说几个星期前，有一个人因为身体不舒服就去医院做检查，医生检查出他的体内有一个肿瘤，是良性的。虽然是良性的，医生也建议他做手术切除肿瘤，因为这肿瘤将会继续的扩大，将来对他的身体还是会有不好的影响。这个人回去后，不知如何做决定。既然是良性的，不做手术也可以，但如果容许它继续的长下去，将来还是得做手术。虽然做手术似乎在所难免，而且一劳永逸，但是也有一定的风险，所以他非常的苦恼，不知道该如何做决定。我们经常会遇上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，面对这种情况，很多人就会想到要寻求神的心意，或者寻求天意。 这就是外邦人寻求神的态度。如果基督徒也是以这种态度寻求神的旨意，我们跟非基督徒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为什么我说这是外邦人寻求神的态度？原因很简单，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也会经常求神拜佛。为什么呢？所谓临时抱佛脚，因为他们的生活遇上了困难，或者健康有了问题，所以就想到要寻求神。很多人到庙里求神拜佛，就是希望菩萨能够给予他们指点和帮助。这些人不是真的关心遵循神的旨意。如果基督徒也是抱着这种态度去求问神的旨意，我们跟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所做的本质上是一样的，唯一不同的是，非基督徒到庙里求菩萨，基督徒就到教会里去求耶稣。非基督徒求神拜佛，也需要遵守很多的律法规条。比如说，据说，如果在正月初一到庙里插上头一炷香，你所求的就会很灵验。所以，每逢年初一，很多人一大早就会到寺庙前排队，希望大门一开就可以抢先插上头一炷香。所以那些拜偶像的非基督徒也有很多法则需要遵守，他们希望透过遵守这些律法规条就可以得到他们所求的。基督徒又如何呢？我们每个星期天参加聚会，按时十一奉献，每天早上读经祷告神，这就是遵循神的旨意了吗？会不会我们也跟非基督徒那样，把这一切看成是律法规条，希望透过遵守这些律法规条，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，成就我们的心意？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似是而非的，表面上我们都非常关心神的旨意，也非常尽心尽意地遵循神的律法规条，但内心里我们是另有目的的。那些求神拜佛的非基督徒都非常认真地遵守规条，但他们不是真的关心上天的旨意，他们遵守律法规条是希望上天会成就他们的心意。如果你很想寻求神的旨意，你必须先问一问自己，这一切是为了谁呢？你是真的关心成就神的旨意，还是想成就自己的意思呢？很多基督徒表面上似乎很关注遵循神的旨意，但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好处。所以有些非常热心的基督徒，当神不听他们的祷告时，就恼羞成怒，离弃了神。你必须要分清楚，究竟你是遵循神的旨意，还是神遵循你的旨意？是神服侍你，还是你服侍神？究竟谁是主人，谁是仆人呢？这就是外邦人寻求神旨意的态度。遗憾的是，这种态度在基督徒当中也非常普遍。圣经屡次警告我们，这种寻求神的旨意的态度是非常危险的，最终将会演变成行邪术。什么是行邪术呢？根据新圣经词典，行邪术就是指用超自然的方法或者能力去改变一些事情。几年前，有个人跟我分享说，他的哥哥患了病，经过检查后，知道是患了癌症。我问他，你哥哥是否很担心呢？他说，我哥哥一点也不担心，因为他养了一只小鬼，这小鬼有能力为他治病。我想，很多基督徒还比不上他的哥哥。如果你患了癌症，你害怕吗？ 如果你担心害怕，你岂不是告诉别人你的神还比不上这只小鬼吗？这个养小鬼的人虽然患了癌症，他却一点也不害怕，因为他相信他所养的小鬼有能力医治他的癌症。这是我们一般所熟悉的邪术，就是借用灵界的力量来成就我们的心意，来解决我们的问题。现在已经是21世纪，养小鬼已经不流行，这种的邪术已经过时了。所有的事物都是跟时代并进，包括邪术在内。今天的邪术已经重新包装，所以从外表看，你很难知道这些就是圣经所说的邪术。比如说，今天我们不再用水晶球来算命，也不再用罗盘来看风水，而是用计算机。你只需要输入你的姓名和出生日期，打印机就会打印出你的运程。很多圣经所说的邪术已经重新包装，不是那么明显了。很多的邪术都会用一些科学的理论作为包装，比如说用磁场、能量、气功等学说来说服人尝试，其实里面的内涵就是行邪术。记得行邪术的定义了吗？就是借用一些超自然的方法或能力去改变一些事情，包括改变你健康的状态，改变你的情绪等等。时代周刊曾经报道过超觉静坐在美国的发展。超觉静坐的学员练习时都是盘膝而坐，倒空思想，只专注一个字或者一样东西，然后就冥想。据说透过长时间的练习，人就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情绪，甚至可以改变健康的状态。超觉静坐从前不是很流行，但根据时代周刊，它现在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。很多的大公司、学校、社区会堂都会提供一个场所，以供人练习超觉静坐。超觉静坐还结合了许多科学的理论，用科学的方法来传授，所以它很受欢迎。学员来自各行各业，有政客、商人，甚至在娱乐界也很受欢迎。超觉静坐用很多高科技来帮助学员达到所期望的效果。据说那些长时间练习的人，每次练习完后会觉得整个心灵都清醒了，什么压力、忧虑都烟消云散。甚至有实验显示，当一个人进入状态后，身体就会产生一股热量，能够抗拒寒冷的天气。一个实验显示，在很冷的天气下，用一块湿布覆盖在一个练习超觉静坐的人身上，很快的湿布就干了，你可以想象他身体发出了多大的能量。另一个实验显示，当一个人进入状态时，他是跟外界完全隔绝，完全不受外界活动的影响。在那个试验中，有人在旁边开枪，枪声是非常响的，但是静坐的人一点感觉也没有，他一点都不受影响。如何知道他一点都不受影响呢？原来静坐的人头部贴了很多的电线，这些电线是直接接到计算机，而计算机显示那个人完全不受枪声的影响。这些报道都是有科学验证过的。不要以为行邪术是古代的问题，我们生活在文明世界，邪术是迷信的东西，老早被淘汰了。 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，你还不明白为什么圣经经常提醒我们要远离行邪术。其实今天行邪术的人一点也没有减少。在启示录，邪术这个字出现了四次，就是在第九章二十一节、十八章二十三节、二十一章第八节，还有二十二章十五节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个字不是针对非基督徒，而是针对教会。当圣经谈到行邪术，不要以为圣经是指那些非洲或者东南亚的巫师，不是的，这些话是针对教会和基督徒说的。启示录十八章谈到的是末世的事。十八章提到一个大淫妇，她用邪术迷惑了许多人。这淫妇象征谁呢？这淫妇会不会是指离道反教、对神不忠的教会呢？今天在基督教的圈子里，也有很多人行邪术。什么样的邪术呢？记得行邪术的定义了吗？就是借用超自然的能力，尝试去影响或者改变一些事情的发生。行邪术的人都是很熟悉一些灵界的方程式，比如说念咒语、算命、观星象、看风水等等。他们利用这些灵界的规律来达到他们所想要达到的目的。而教会中也有类同的事，很多人非常热心学习圣经的知识和属灵原则，目的不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，而是想利用这些属灵方程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有一次在一个查经组中，我跟弟兄姐妹谈到在今天的基督教圈子中非常流行某一类的书，这种书的书名都是强调透过一些方法、一些秘诀来实现你的梦想。比如说如何明白神的旨意，如何得到属灵能力，如何祷告蒙神的应允，如何明白圣经的奥秘等等。这些标题都是强调用一些所谓的属灵方法来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。其实这正是世界的运作方式，世界强调的就是成功的秘诀，只要你得到了这些秘诀，你就凡事亨通。同样的，灵界世界也有它运作的方式，只要你掌握了这些属灵原则，你也能够收到一定的果效。比如说，我们知道祷告可以改变人所不能改变的事情，因此很多人就想知道祷告的原则或者秘诀，希望明白这些属灵的秘诀后，我们的祷告就能够随心所欲。但是你要小心，你的祷告是否是一种邪术，还是圣经所说的祷告？这一点我们要小心。马太福音六章七节就提到了两种的祷告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说，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不要以为只有基督徒才会祷告，外邦人也懂得祷告，他们的祷告也能应验。主耶稣说，有些外邦人遇到困难时，他们也会向他们的神祷告，他们会比基督徒更迫切的祷告，因为他们相信上天会听他们的祷告。他们的祷告有多迫切呢？他们会不断的祷告，不论是早上、中午还是晚上，他们会不断的求。他们以为祷告多了，上天就必然会垂听。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这种概念？如果有些事情你想随心所欲， 那么你就试试祷告神吧。但是如何才能够叫神听你的祷告呢？你就不断的求，24小时不断的求，这样神必然会听你的祷告。主耶稣对我们说，这是外邦人对祷告的理解，是外邦人的祷告方式，但不是圣经的方法。外邦人所关注的是如何才能够达到自己的心愿，不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。如果基督徒也是以这种心态祷告，我们跟行邪术的人没有两样。不要以为外邦人的祷告就不灵验，如果不灵验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拜偶像呢？问题是，他们经历的是另一股灵界的力量，这种能力不是来自神。正因为如此，圣经提醒基督徒不要行邪术，不是所有的灵界经历都是来自神。在旧约，神多次警告以色列人，警告以色列的先知不要行邪术。在新约，神也一样警告教会不要行邪术。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加拉太书5章20节。如果你以为基督徒是不会行邪术的，那你就错了。正如之前我说到，外邦人到庙里求菩萨，你到教会里求耶稣，如果两者的心态都是为了达成自己的心意，你跟拜菩萨的人有什么区别呢？你岂不是也在行邪术吗？会否因为地点不一样，你就不是行邪术呢？当然不会，行邪术就是行邪术，绝不会因为环境不一样，行邪术就成了遵行神的旨意。我这样说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以赛亚书1章以及最后一章也有提到了这一点。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66章3节。以赛亚书66章3节说，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，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，献贡物好像献猪血，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。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，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。以色列人到圣殿献祭，为什么神却责备他们是拜偶像呢？这不是耶和华的殿吗？可见问题不是在乎地点，你可以不拜任何偶像，但你是以求问偶像的态度到教会里求问神，这跟行邪术和拜偶像是没有区别的。除了祷告以外，基督徒也经常强调信心。我们以为只要有信心，凡事就无所不能。如果我们的祷告不灵验，这证明我们缺乏信心，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来增强我们的信心。圣经是怎么说的呢？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3章2节。哥林多前书13章2节说，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你可能很熟悉这节经文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没有爱心的人也可以凭信心移山呢？没有爱心的人，神会听他们的祷告吗？之前我已经说过，灵界和物质界是一样的，两者都有它的运作法则。属灵世界的运作是依靠属灵的法则，只要你懂得如何利用这些法则，你也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事。留意这里说的这些人，他们明白各样的奥秘和知识， 这肯定是指灵界方面的。问题是，他们所依赖的不是神，而是灵界的其他力量。所以，即便一个不认识神的人，只要他有信心，懂得利用灵界的法则，他也可以做很多超然的事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些人是算不得什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利用灵界的奥秘和知识来达到他们的目的，他们不是遵行神的旨意。这些人在神的眼中算不得什么，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是永远长存的。还有什么灵界的法则我们是可以利用的呢？还有一样是常见的，就是主耶稣的名。主耶稣的名非常有能力，在使徒行传19章13节，有些犹太人就尝试想用主耶稣的名来赶鬼，但不成功，反而被鬼弄伤了。但是圣经里也有些作恶的人成功的利用主耶稣的名赶鬼。马太福音7章22到23节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子。那里说到，有些人将来会对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们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了很多异能。而主耶稣却回答说，不认识他们。可能你不太明白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回答他们。很多人对这段经文感到非常困惑。如果耶稣不承认他们，为什么他们还能够用耶稣的名赶鬼行异能呢？因为他们用的是主耶稣的名字，这个名字是有能力的。只要你有信心，你就可以靠他的名字来行异能。不过如果你滥用了主的名，如果你盗用了主的名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主耶稣是不会承认那些滥用他的名来行邪术的基督徒，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，主耶稣才会承认他们。行邪术的希腊文是指药物或者毒药的使用或者巫术。你有没有留意到，邪术跟药物往往是紧密相连的？在古代，巫师的工作除了行邪术，也包括了治病。巫师会用咒语、草药等方法来为病人治病。值得留意的是，今天的教会也非常强调医治，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，内在还是外在，各式各样的医治应有尽有。表面上看，这些医治似乎都有圣经的根据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行邪术的人的拿手好戏就是医治呢？很多教会因为过度的强调医治而误导了弟兄姐妹，使他们不知不觉地陷入了行邪术。当然，很多基督徒都不是故意要行邪术的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不正确的祷告，不正确的运用信心，胡乱的找人按手医病，都是非常危险的。不要以为任何灵界的能力都是神的能力，不要以为奉耶稣的名祷告行神迹医病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你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正确的遵行神的旨意，不要被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所迷惑。那些不会分辨的人，就会像马太福音七章的那些人，以为自己所做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却不知道自己是在行邪术，最终是自欺欺人。今天很多全能布道大会都强调各式各样的医治，有些也挺灵验的，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分辨，不是所有灵验的东西都是来自神。不要忘记，圣经也提醒我们，邪术也有一定程度的灵验性，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迷惑了。 我看过一本书，作者是拉里·帕克，他是个基督徒。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他的儿子的真人真事。拉里的儿子患有糖尿病，糖尿病是常见的病，但他儿子的情况是比较严重，需要随身带着胰岛素和针筒，如有需要就要立刻注射，稍微延迟的话就会有性命危险。糖尿病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多不方便，他经常感到很疲倦，不像其他小孩子那样充满活力，他不能跟其他小孩子一起玩，不能参加任何激烈的活动，平时只能在家里阅读或者看电视。有一天，拉里弟兄心里起了一个念头，他想求神医治他的儿子，于是他跟妻子很恳切地为儿子祷告。祷告了一段时间后，他的信心更加坚定了，他决心要依靠神，不再依靠药物。他对儿子说，不要再注射胰岛素了，要完全依靠神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儿子的病情就反反复复，时好时坏。后来他为了兼顾自己的信心，把家里所有的药物都给扔了。他跟妻子儿子继续的祷告神，求神医治儿子的糖尿病。但是因为没有服用药物，儿子的情况越来越差，几天后儿子就死了。当然拉里弟兄是非常的伤心，也感到非常困惑，为什么神不医治他的儿子呢？他这么有信心，连药物都扔了，就是为了单单依靠神，为什么神不医治他的儿子呢？儿子的丧礼在死后一个星期举行，在这段时间，拉里弟兄继续去思想这件事。突然间，他心里又有一个念头，他想到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事，他想神会不会刻意让他的儿子死了，然后又令他复活呢？这岂不是比医治更能彰显出神的能力吗？于是他就立刻通知所有的亲戚朋友，告诉他们丧礼取消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复活感恩大会。到了那一天，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唱诗歌祷告，祈求神叫这孩子复活。众人祷告了两三个小时后，人们开始觉得不耐烦，就一批批的离开了，一直到了晚上，儿子也没有复活过来。拉里弟兄所做的就是行邪术，他所采用的方法可能跟行邪术的方式不同，但本质是相同的，整个方向就是用神的名字来成就他自己的心意。这一点你必须要留意。感谢神，神拦阻了这件事情。如果他的儿子真的复活了，拉里弟兄会更加的自欺，甚至还会误导更多的人。后来拉里弟兄来到神的面前安静反省，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神保守了这位弟兄，使他不至于陷在迷惑中以致灭亡。拉里弟兄醒悟后，他就写了这本书来提醒基督徒，不要随从他所行的愚昧的事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行邪术，就是借助于一些属灵的能力来达成自己的目的。拉里弟兄想要什么呢？他希望儿子能够得医治，他希望儿子能够从死里复活。为了达成他所想要的，他不惜一切，甚至想到用属灵的能力来成就他的心愿。不要奇怪，很多基督徒也有同样的态度，为了能够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，他们就会像世人那样用尽各种方法， 甚至借助于超自然界的能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比如说，有些人因为患了绝症才信耶稣，他们信不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，而是想借助灵界的能力，就是耶稣的能力，来得到医治。如果他们信了耶稣后态度依然固我，他们就成了行邪术的基督徒。其实你只要留意自己寻求神的旨意或者遵行神的旨意的方法和态度，就可以知道自己是否是一个行邪术的人。行邪术的人所关注的是自己的心意成就，只要自己的意识可以成就，什么方法他们都愿意尝试。那么怎样才是正确的遵行神的旨意呢？我们来看一节经文，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大家都很熟悉这节经文，但你是否知道该如何应用和实践这节经文呢？很多人以为只要先求神的国、神的公义，那么我们想要的一切神都会给我们。这是不是你寻求神的旨意、遵行神的旨意的目的呢？遵行神的旨意对你来说只是一个途径，最终是为了要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。如果这是你的理解，你就错了。这节经文不是这样应用的。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，在你的生命中最首要的事就是寻求神的国、神的公义，就是神的旨意。如果你是这样生活，神就会供应你生活上的需要。为什么神要供应你生活上的需要呢？因为这是你生存的基本需要。这节经文是在提醒我们，不要以这些物质的东西为你生活的目标。如果你追求神的国、遵行神的旨意，就是为了得到物质上的祝福，那么你就违背了神的旨意，你就是在行邪术。如何才算是遵行神的旨意呢？如果你经历过神的爱，你内心里就必然会有这种感动，你不再关注自己的事，不再求自己的益处，而是专心一意要成就神的旨意。你经历过这种改变吗？如果你经历过，你就要这样的生活，不再关心自己的得和失，要专心一意成就神的旨意。错误的或者假的遵行神的旨意，就是看遵行神的旨意为一种手段、一种途径，为要得着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比如说，在恋爱的阶段，男女双方相爱到一个地步，即使为对方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辞。但这种轰轰烈烈的爱，是否出于想要从对方身上得到某些东西呢？如果爱的目的就是为了从对方身上得到好处，这样的爱是假的，不是真正的爱，因为这只是一种交易。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。我们是否也是以这种爱去遵行神的旨意呢？所以最终这是自我的问题，一个没有解决自我的人是不可能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如何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呢？答案就是你必须先处理你的自我。如果你没有处理自我，如果自我依然活着，不论你如何的努力，你是不可能遵行神的旨意。不但如此，遵行神的旨意反而会使你成为一个行邪术的人，因为你所做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要满足自己。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，你要小心你是如何传福音，千万不要投听众的所好，专门讲一些他们喜欢听的信息。 很多人以为这样就能够鼓励更多的人来信耶稣，其实你不是带领他们归向耶稣，你是在鼓吹行邪术，你是在教导他们用一个新的方法来达到自己所要的东西。从前他们只知道努力的工作，多用脑筋，这样才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。现在他们从你那里学到一个新方法，就是用耶稣的名祷告，好像念咒语那样，祷告完后神就会赐给他们所要的东西。如果你是这样的传福音，你就是在传播行邪术。真正的传福音是要带领人完全归顺神，以致神的爱激励他们，使他们甘心乐意的为神摆上一切，单单为神而活。让我以一个见证来结束今天的信息。从前有一个补鞋匠，他只有一个儿子，名叫阿三。有一天，这补鞋匠得了重病死了，当时他的儿子只有11岁。他的邻居有一个基督徒，是一个女士，她就收养了阿三。这女士对阿三很有爱心，她把阿三看成是自己的儿子，甚至花很多钱供他到外地读书。在阿三快要完成中学时，有一天校长来找这位女士，告诉她阿三失踪了。他们用各种的方法都无法找到阿三。事隔十多年之后，有一天阿三突然回来了。阿三告诉这个女士，他离开学校是为了要投考军校，军校毕业后他就参军去了。在参军期间，他发现部队中有很多腐败的事，于是他就非常失望地离开了部队。他后来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，工作条件和收入都很不错。就在这段日子里，他染上了很多坏习惯，经常赌钱，最后他输光了一切，还欠下了一大笔债。走投无路之际，他就私下挪用公款，希望利用这笔钱来赌最后一次，如果赢了他就可以还清债务，如果输了他就决定要自杀。于是他就拿了公司的钱去赌一注，结果他输掉了所有的钱。于是阿三只好准备投海自尽。当他沿路走向海边时，他经过一间教会，教会正在开布道会，主题是浪子回家。他听到诗班的歌声，知道有布道会，心里想反正都快死了，不如到教会里看看，然后才投海自杀。于是他就进入了教会。这里我们看到神奇妙的安排，就在阿三要自杀前，神让他经过了这间教会，正巧教会在举行布道会。当阿三在聚精会神听神的道时，神的话语抓住了他的心，他感受到神的慈爱和伟大。当传道人呼召会众悔改时，他就走到台前承认他的罪，求神饶恕。聚会完后，传道人找他谈话，阿三就将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他。那位传道人就劝他回去解决这些问题，传道人要他第二天一大早回公司，将事情老老实实地向经理交代。正如我刚才说到，跟人传福音绝不能投其所好，而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告诉对方。那个传道人将一个很大的考验摆在阿三面前，如果他向经理承认自己盗用公款，他不仅会被开除，甚至会被判入狱，从此就名誉扫地。但是如果他真的要信耶稣，就必须按照圣经的教导，将自己完完全全地交托给神， 按照神的意思来处理一切。第二天，阿三就到公司向经理承认他盗用了公款。开始时，经理非常愤怒，但是当阿三将他在布道会的经历告诉经理后，经理想了想，就对他说：既然这样，我也给你一个机会吧。原来那经理也是一个基督徒，当他看到神在阿三心里的工作时，他也愿意配合神的旨意，给阿三重新做人的机会。阿三也愿意扣除薪金来还给公司，但是经理没有这样做，只是要求他从此要好好做人。阿三也立定心志，要摆下一切，向自我死去，从此为神而活。他经历了先死而后生，经历了圣经所说的重生。你明白了吗？我们说要遵循神的旨意，但是遵循神的旨意前，我们必须要先对付自己的自我，然后才能将自己完全的摆上。不将自己完全摆上，是不可能遵循神的旨意。很多基督徒因为没有向自我死，所以他们不能为神而活，不能遵循神的旨意，最后都陷入了行邪术的光景。阿三经历了神的恩典后，生命从此也改变了。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。第一点是先死而后生，第二点是经历了神的恩典后，他懂得去报恩。他原本是穷途末路，生命已经到了尽头，但是神救了他，并且赐给他一个新生命。阿三知道这生命不再是自己的，是属于神的，所以他就立志要用他的生命来回报神的恩惠。后来阿三还到监狱里向囚犯传福音，分享自己的见证，他带领了很多囚犯包括死囚认识神。这就是第二点，经历神的恩典后，我们必须要回报神。你有没有向自己的自我死呢？如果你经历了神的恩典，你有没有一个知恩报恩的心呢？如果你没有这两点，你就不可能遵循神的旨意。但愿我们都全心全意地将自己献上给神，向自我死去，不再为自己活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全心地遵循神的旨意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李马可牧师的讲道信息系列《遵行神的旨意》的第六讲，题目是《行神的旨意与行邪术》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若有人要跟从他，就必须先舍己。这是何等重要的真理！如果我们不向自我死去，就不能跟从主，也不能全心遵行神的旨意。一个不肯舍己的基督徒，最终就会成为一个行邪术的人。但愿我们都做一个完全奉献的基督徒，一生专心遵行神的旨意。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《遵行神的旨意》信息系列的第七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FUYINDIANTAI.ORG 我重复 www.FUYINDIANTAI.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，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，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我重复，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。